在想说是我这几次要讲的道的话，主要的经节是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讲到说是你要怎么样子的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你的主同行。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是谈到怎么样子的行公义。我们在这里上个礼拜温习一下，就是说是我们看到说是当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他的这个宣言，等于说是他对整个世界讲说是我来是因为这个原因来的啊。他把这个什么以赛亚书拿出来啊，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的第二节，这是他的旧任的宣言，讲说这是我来的目的。他的以赛亚书说什么呢？他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那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是他的工作，他来的工作。我们讲的说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尤其福音派的基督徒，常常把这一段经节的话属灵化了。属灵化的意思讲说是 yes，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是被压制的，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被罪所捆绑的，所以说耶稣基督来是让我们从罪里面得到释放。对，这是一种解释哦，神来是要救我们从这样子的一种的被压制被掳的一种情况下出来。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说是耶稣讲这些话的话也是在讲当时的情况，当时的事情，当时的对的那些执政掌权的，对那些贫苦受难的这些以色列人讲到说是现在你的救主来了，你的救主神的话让你可以从这些人的当中可以被释放，让这些执政掌权的人了解说是神眷顾那群贫穷的人。所以说我们不能讲说是这个不是耶稣基督的意思。所以我们讲的说是真，我们看到说是从这段经节里面，耶稣来的话是什么？是让这一圈穷苦的人、贫穷的人、被掳的人、被受歧视的人、受困难的人在这些人身上的话，神要让他们得到自由，得到什么？得到公义，得到公义。所以说我们在讲说是为什么会讲到这些呢？因为我们是最近在美国看到很多一些不公义的事情，你也看到说很多的人的话在示威的事情这些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叫做行公义，让这一群执政掌权的人知道他们要向谁负责的，他们不只是向神负责，他也要向人民负责。所以说是叫这一群人说是有人要叫你对你做的事情负责任。但是上个礼拜我们也看到说是我们可以示威游行，可以说是要求有一些改变好比说是一些政策的改变，一些什么在警察局里面的一些行为的改变执政的改变。但是我们也看到说这些改变的话改变不了人的心，因为我们什么有这个不公平的事情，没有公义的事情，是因为我们自己人心里面的话有这种歧视，有这种偏见。 这个是任何政策的话没有办法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内心的。但是上个礼拜我们也看到神给我们另外一个方式，另外一个方法。我们记得我秀给你们看的这个影片上面看到，在 Charleston 南卡的一个黑人的教会，一个白人忧郁，有白人忧郁感的一个孩子是21岁，他已经心里有这么多的仇恨，对有色人种的仇恨，进去到黑人的教会用枪打死了9个人。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的是说，是当法官要决定他的保释金是多少的时候，他让家人出来讲几句话，家人讲的话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法官的要定的保释金。在这一群讲话的黑人当中，不是每一个家人的话都讲话了，但是在讲话的当中的这些家人，每一个家人都跟那个白人的孩子，他的名字叫 Dylan Roof， 讲说是我饶恕你，求神怜悯你。每一个家人都这样子讲了。耶稣基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是我们不只是游行示威，是叫做行公义，让我们再看到一个更重要的一点，行公义能让人心里面真正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可以改变的，就是当我们饶恕，当我们让这个爱和怜悯来什么，来 overcome， 超过我们内心的恨，内心的报仇。就让我们在这里看到，说是神的行公义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记得耶稣基督自己在十字架上面所讲的，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讲说是天父饶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行公义，给他们这群人一个机会，他们心里可以改变。所以说一个强盗改变了他的心怀意念，要求说是神啊，耶稣你纪念我。完了，耶稣就跟他讲说是今天你就跟我在极乐园里面了。就是这是一个什么行公义啊，行公义的一个方式，一个永远的神最好的方式。虽然不公义的事情行出来，在这个 Charleston 的这9个黑人的身上，这个行不公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他们的反应是行公义，他们的反应是不以牙还牙，不以眼还眼。就是今天我们要特别的再一次的看到，他是行公义的一方面就是好怜悯。这个什么，这个英文上面讲叫做 love mercy， 那好怜悯我不晓得中文的意思是不是有那样子爱的喜爱的那种的意思，好像我的中文的话是很有限的。我认为说好像是好怜悯，就是我比较喜欢，我比较 prefer 怜悯，好怜悯。但是在英文上的话就是说是你要爱怜悯，你要爱怜悯。我们在这里想一下，到底怜悯的定义是什么，什么叫做怜悯，你去怜悯一个人。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讲，怜悯的意思是什么，是说是你没有得到你应该得的，没有得到你应该得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什么， 都是罪人，对不对？罪的工价是什么？死。这是你应该得的，是死。但是神什么？怜悯你，所以说你可以什么？不死，对不对？所以说他讲说是怜悯的定义，就是说是你没有得到你应该得的，你没有得到死，神有怜悯在你的身上。所以说怜悯的话，很多的时候是什么？是从一个高的给低的，一个高位置的执政掌权的给一个什么？给一个有罪的。所以说法官可以怜悯一个什么？一个罪人，也是一个什么？也是怜悯的话，总是从一个有能力的来对一个什么？一个无能的。所以说怜悯是从高到低的，高到底。因为这个是什么？这一句这个字的话是法庭上用的字， It's a court language， 法庭上的字。所以说我们好怜悯，就表示说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有一个眼光，一个审判的一个眼光，我们有审判的这样子的权利。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被得罪的人，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怜悯那个得罪我的人。我们去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做的不对了，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对不对？从一个底下的像一个高处的人，求法官你怜悯吧，怜悯我。所以说你在有的时候的话，一个自以为义的人的话很少求怜悯的。至少我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没有看到法利赛人文士们求怜悯。都是谁在求怜悯啊？都是那些瞎眼的、瘸腿的、需要医治的、认为自己是最有罪的。就像那个什么税吏祷告的时候，他不敢看着天，他求什么？神啊，你怜悯我。所以说求怜悯是从一个罪人，一个自己认为不配的人，向一个什么有权柄的人求。就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人永远不会求怜悯的。好，今天我们再继续要再看这个怜悯的这个事情。因为在这个撒玛利人的比喻上面的话，是在比喻什么？怜悯的事情，比喻一个怜悯。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来看一下一个这个比喻是讲给谁听的？一个律法师。这个律法师来问耶稣，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是一个真正的很有心，他是一个慕道友吗？来到神面前来慕道，我要用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因为还有一个人问了同样的问题，一个有钱的一个年轻人，记不记得？他也是到神面前来问，我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永生？但是他问的还比较诚心一点，比这个人要诚心。因为你看他开始说什么，他来是什么？试探耶稣的，对不对？他来试探耶稣，他想要跟耶稣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争执，有一个辩论，或者是抓着耶稣的把柄。所以他来试炼耶稣，他自己认为说是他是什么？他是一个文士，他是研究圣经的，他对圣经上面的话什么事情都很了解的。所以说他来考一考耶稣，考考耶稣，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耶稣很多的时候的话，他都不直接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这是 我做牧师的要学习的，做老师的要学习的。很多时候我们我们很高兴一个学生来问问题，我们就不全部都讲出去了。耶稣的话很多的时候，人家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反问一个问题，反问他，他反问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要跟你争执，我不要跟你辩论，你自己去想，因为在你想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自己找出答案来了。哇，我们做这个什么查经的，这个带领查经的，我们有那样子的智慧多好啊！哦，他问我问他，他问我我问他，我让他自己找到答案，不用我给他答案，多好。所以说在这里耶稣就是这样子，就问他，问他说是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是做文士的，你应该了解啊，律法上说什么。完了他回答说是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他当这句话是每一个以色列人，不是只是文士知道的，每一个以色列人都知道的。因为这句话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叫做西马，西马就是说是在你如果说是回到这句话的主开始的话，是在生命记第六章里面的，它上面讲说是 Hear, 哦，意思说听啊以色列人，听啊以色列人的话，这一句话呢是很重要的一句话，比十诫还要重要。听啊以色列人，你的神是 One, 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所以说在他们以色列人在会堂里面聚会的时候，他们 almost 每一次聚会的话都会读这一段经节。所以说以色列人了解eternal life 就是说是永生，就是跟神在一起的生活，跟神在一起的生命，跟神在一起的生命就是一个什么，一个爱的关系的生命。所以说每一个以色列人都知道你要怎么得到永生， right here, 你跟神有一个爱的关系，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但是后面的那句话，那后面的那句话的话 actually 是从列位书第19章18节出来的，他把他不晓得什么时候把这两个连在一起了，爱你的邻舍如同爱自己，不晓得。但是不管怎么样子，耶稣基督同意，因为在如果说是你在看的话，有人来问耶稣基督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跟他讲的是同样的这句话，同样表示说耶稣基督什么 approve,同意把这两个连在一起，爱神爱你的邻舍。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的话就看说是耶稣讲说 OK 你知道了，你知道你就回答是的，你就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就可以得到永生，就 go and do this。但是你看到了没，下一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他还要再继续的跟耶稣争执，还要继续的跟耶稣争执。耶稣已经告诉他答案了，他自己回答了耶稣的答案了问题了，他自己也了解答案是什么了，但是他就不甘心，这个什么，这个谈话太短了，太短了，我要跟耶稣再辩一下。我觉得我们在这里的话要了解一点啊，属灵的事情啊，不是你谈你辩论就明白了， 就明白了，就接受了，就同意了。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说是知识就是什么，就是接受，同意就是接受，我觉得这是有点问题了，有点问题。因为我在我们传道这么多年了，我们看到很多人讲说是他可以同意，同意圣经上所讲的，同意耶稣基督是主，同意，但是怎么样？没有办法怎么样按着主所讲的话去做。所以说，我觉得属灵的事情啊，不是说是你同意了或者你查经明白了就行了，就够了，或者说是我带一个人信主，带到他没有什么原因反对了 ，OK， 好吧，我想不出任何的原因反对耶稣基督，那我就代表接受了。No， 哦，所以说在这个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要了解，哦，不是只是我们谈谈讲讲、辩论一下、查查经的话，就是属灵了。耶稣基督告诉他说什么？你这样子行，怎么样，就必得永生。不是你这样子知道了，你讲的对了 ，OK， 你就有永生了。你如果知道了，你照着这样子行，你就得到永生了。我说这第一件事情哈，我们要了解，像我们讲到说是怜悯，我们讲到永生，我们讲到爱，我们讲到饶恕，不是只是知识上的事情，不是你查经上面的事情。而是说在你自己的生活，在你的生命上的话，你去 do 的事情，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件我们了解的。这个人的话不甘心，这个人的话认为说是啊，you know， 我还要再考一下耶稣。你知道，我也不觉得惊奇，因为这一群人文士们，他们从小就受训练来读圣经，哦，读圣经，而且读完了呢，还去读别人对圣经的看法，就是我们讲了说什么这种 commentary 啊 ，commentary 是别人看看别人怎么讲，这是他们一辈子都是这样子的。耶稣对他们的评论是这样子：你们查考圣经，认为说什么在圣经里面就有生命。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耶稣对这个什么，对这些法利赛人的批评。所以说，这些法利赛人读了一辈子的，认为说是读圣经，在圣经里面就有生命。耶稣讲说 ，no。耶稣基督还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里面讲了一句，我觉得是。对这群人，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对这群法利赛人是一个什么，对他们的一个 judgment 啊，一个审判。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芹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应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他对这些文士们，对这些法利赛人的攻击就是这样子，你们认为说是好像是这些都是在遵行律法上的事情的，遵行律法上啊，我就是我遵行了，我就得生命了，我就得永生了，我读了我就得永生了，我的一点一滴的话我都做到了，就得了永生。但是他说是他批评他们说，你忘记了信实、怜悯。他说是你要做前面的，对， 你要做前面的律法上每一件事情的话你都要遵循，但是你也不能不做。律法上告诉你啊，行公义，好怜悯。所以说这就是当时情况，那一群什么啊，那一群有这个我们叫做什么，很 religious 的啊，就是很宗教化的人，很宗教化的人， religious people， 我们在这里讲 religious people， 那个时候是那样子的。他说是他问耶稣，他不甘心，对吧？他问耶稣说是啊，我的邻舍是谁呢？谁是我的邻舍呢？你觉得他应该问什么？耶稣讲的这前面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和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你觉得他的 follow up question 应该是什么？如果说是他 follow up question 是对的话，我想耶稣也不会讲这个故事了。他 follow up 的 question 应该是什么？我怎么样去爱我的邻舍？应该是这样，我怎么样去爱他？我怎么样去爱他？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耶稣就会让他说 OK， 你去看啊，列位记第十九章。但是他问的不是这个问题，他问的不是这个问题，他问的是什么？谁是我的邻舍？哦，谁是我的邻舍？我问你这一句话的话，谁是做主？谁做主？谁来决定谁是我的邻舍？我，对不对？你来决定谁是你的邻舍。你知道，在这个什么犹太人，尤其是文士们、法利赛人，在他们的观念当中啊，他的邻舍的话，一定是什么？其他的犹太人，在他的脑海里面，邻舍不是中国人，他的邻舍的话不是外邦人，他的邻舍是什么？都是神的子民的。所以说他的范围，他的邻舍的范围是什么？是跟人种有关系的。他的邻舍是我的隔壁的人呢，还是我的村子里的人呢？还是我父母亲他们那边的人呢？但是怎么样，都是什么犹太人的圈圈。在他的脑海里面，他从来没有想到说是会是撒玛利亚人，或者是说是外邦人，或者是他的什么，他的敌人。在他脑海里面，这不是在他的想象邻舍的范围。这耶稣基督用这个什么比喻的话来什么教他一些事情，教他一些事情。好，所以说耶稣就开始讲了。耶稣也没有直接的回答他，你的邻舍是啊，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有两个犹太人，两个犹太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利未人是什么人？很有宗教性，对不对？祭司是什么人？在圣殿里面服侍神的。利未人也不远了，利未人也不离那个也不远了。你祭司是要利未人的，对不对？所以这两个都是什么？哎呀，宗教的什么？宗教的人士。就像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牧师，或者是我们的长老，或者是我们的执事，这些都是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人的。在列位人跟祭司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宗教里面的领袖。OK， 他们看到这个人被打了，被。我不能走来走去的，被打了。这一打了以后的话，他受伤，对不对？他说他衣服也剥掉了，就是这个人可能是 naked， 没有衣服，流血，当然钱也被抢走了，而且已经快要死的样子。 倒在地上。这两个宗教性的领袖怎么样过来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他们说什么？看见他，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三十二节，又有一个列位人来到这地方，怎么样？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我问你，当我们要对一个人行好怜悯、行怜悯的时候，你看见什么？你看见什么？因为你看到最后，撒玛利亚人到那里看见他，他们看见的是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人，不是三个不同的人，三个人看见同样的事情，反应很不一样，很不一样。我在威斯顿做牧师的时候，我常常自己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我在那边看这个地就是不干净，一块一块黑黑的，我实在忍不住，我就拿拖把把它都擦干净。同样的人来到教会里面，看到同样的事情，地上干干净净，不是脏兮兮的，不是我的事。同样的一件事，不同的反应。这些宗教领袖看到的是什么？一个人他如果停下来救他，他要摸到他，这个人是一个不洁净的人，因为他流血，他是可能是什么赤身露体的，是一个羞耻的事情。他如果停下来摸到他了以后，他也变成什么不洁净的。他如果是变成一个不洁净的，他就不能服侍神，他就不能服侍神，他就不能做他什么神呼召他做的事情，神给他做的事情，在圣殿里面服侍神的事情。所以说什么？我最好还是不要碰，最好还是不要碰，这样子的话干扰了我的工作。我觉得这有很多的，对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思考。有没有有的时候的话，你认为说是你要做的，在神面前要做的一些事情，而影响到什么你对人的一种的怜悯的心？我不晓得啊，因为常在Charlottesville，我也常常看到街口的话有人讨饭的，对不对？你看到的是什么？ What did you see？ 讨饭的人，你看到讨饭的人上面写一个牌子，你家，或者说是我是退役军人啊 ，homeless， 而且是你是要上教会的时候，你已经晚了 ，you already late， 你不想上教会的话，太晚了，人家都已经在唱诗歌，你才进来，你看到了什么？没看到 ，Yeah， but he was there， 他站在那里，他站在那里，你没看到 ，Yeah， 或者你看到了，我说是我没时间，哎呀，没时间跟他讲话，没时间给他两块钱的话，你都没时间，我赶他叫回去。施怜悯是在乎于你看到什么，你如果说看不到，你就不会失怜悯。你知道最近呢，我们不是讲到这个整个的这个示威游行的爆发点是那个 George Floyd 被警察怎么杀掉了，对不对？我们讲说杀掉了，就是说他把他的脚放在他的脖子上，所以他不能呼吸，所以他就死了。 这个什么 NBC News， 我看到那个什么啊，他们有一次的话在新闻上报告，他就请了一些这些黑人的妈妈们，因为 George Floyd 在他死的时候，他叫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其实已在十几年前就死了。他跟他最后的一句话是说：“妈妈 ，I can't breathe。”他叫他的妈妈。所以说，这 NBC News 请了很多的黑人的妈妈来问他说：“是你在那个 video 上面你看到什么？”你知道那些妈妈说什么？那些妈妈说是：“我看到我的儿子在那里，我看到我的孙子在那里。”所以说他们起来示威，这些妈妈都已经是很啊，不是年轻的妈妈呀，都是已经退休的老太太，起来示威 ，do justly， 行公义，叫这一些执政掌权的人的话要负责任。但是他怎么样？他为什么起来？因为他看到的，他看到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觉得我们行公义，我们是要像撒玛利亚的人、哦、看见他对这群人被压迫的，被掳的，我们要有慈心，要有慈心。为什么有人去到这个什么到海外去传福音，把自己的家 放下来？我讲不是现在的宣教士啊，现在的宣教士啊，我觉得不是我的批评，我们认识的万没有说那个时候 Hudson Taylor 在的时候，或者是那个什么啊 ，Livingston， 或者是 William Carey 去印度的那些宣教士，像他们一样，他们看到什么？他们看到说是百万、千万的人的话，怎么样？没有福音而下地狱的，这是他们看到了，他们遥远的在什么？在英国看到这群人，所以他们就什么？他们就去了。你看到的事情来什么？来 motivate you， 让你能做一些事情。撒玛利亚人动了慈心，他做了这些。做了这些事，完了，耶稣很有智慧啊，又问他一个问题：你要问我，我就问你。我问你，这三个人，一个利未人，一个祭司，一个撒玛利亚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谁是我的邻舍？是这个文士问的。现在耶稣讲说是哪一个是受难的邻舍？好像这个是问否解答那个时候的第一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这耶稣没有直截了当的就跟他讲，你的邻舍是这些。他的反问好像没有回答，但是他的反问的话，来教这个文士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让这个文士看到说是他的邻舍，他讲说是邻舍什么？是怜悯他的，对不对？第三十节是怜悯他的。 让他看到说是他的灵舍可能是什么，不是在他人种之内的，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说他的灵舍可能是撒玛利亚人，因为他自己有很高的忧郁感。我们讲的是种族歧视，种族歧视从哪里来的？从以色列人开始的，从亚伯拉罕就开始了。所以说这个文士的话是他们的这个优越感里面的优越者，他绝对没有想到说他的邻舍是可能是一个撒玛利亚人，他们认为说是一个杂种，跟他们完全不一样的人。没有想到耶稣让他自己嘴巴里面讲出来的，他的邻舍是谁？他的邻舍是那个怜悯他的，他都没有讲说是那个撒玛利亚人，看到了没？他都没有讲是撒玛利亚人，但是他知道是怜悯他的那个人，那怜悯他的人就是撒玛利亚人了。所以说让我们看到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讲说我们的邻舍是谁，很多时候你的邻舍不见得是跟你一样的脸孔的人。我们中国基督徒的话，我们的邻舍常常就是我们在我们的 community 传福音就可以了，对不对？这有太多的中国人不认识主了。 True 是真的，那是你工作的对象，但是不表示说是只有他们是你的邻舍。你的邻舍可能是美国人，白种皮肤的人，你的邻舍也可能是黑人，黑皮肤的人，或者有色人种的人。说不定你的邻舍是在那个街上有个牌子 homeless 的人，说不定你的邻舍是你的 mother-in-law， 是你的婆婆。说不定你邻舍是你的什么，是你的敌人，你对他心里面就是有那种哦不喜欢的人。耶稣基督让这个人承认他的邻舍的话不见得是犹太人。第二个，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比喻上面有另外一个功课，你什么？你要是好怜悯。整个的这个故事上面说是只有撒玛利亚人是什么？是怜悯的，所以说他讲说是怜悯他的，怜悯人是神所要的。你知道耶稣基督讲过一句话，他说是怜悯胜过审判。这意思如果说是我再 translate， 我再翻译一下的话，怜悯胜过律法，因为律法是审判你的，律法叫你知道你是罪人，你是一个不义的人，对。但是怎么样，神的怜悯是 cover 盖过这些你的什么，你的不罪不对，盖过律法，律法定你的罪，怜悯赦你的罪。所以说耶稣基督跟他讲照着去做吧，照着去做吧。你知道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的话，你也可以看到什么，看到福音。撒玛利亚人是什么？是那一个耶稣基督的代表。我们是谁啊？你认为说我们是谁？我们是那个什么文，那个什么祭司和列位人吗？被打的那个人，被打的那个人。 打人的呢？他不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是打的被受伤的，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的，没有办法自己医治自己的人，对不对？我们需要别人来帮助我们的，我们需要别人来怎么样施怜悯在我们身上的。耶稣基督，所以说福音在这个故事里面讲得很清楚，神施怜悯在我们身上，所以你去照着行吧，你去照着行吧。好怜悯就是这个意思，爱怜悯就是这个意思。我怎么样的受到怜悯，同样的我也去怜悯人。你怎么样得到从神那里得到饶恕，你也怎么样子去饶恕别人。你如果是不饶恕别人，神也不饶恕你。你不施怜悯在别人身上的话，神也不施怜悯在你的身上。很简单的，这都是圣经上的话，不是我自己造出来的。照着去行吧，施怜悯。让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花一点时间来思想一下好不好，我们在神面前亏欠他的，亏欠他的事情，你自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完了，我做一个最后的结束祷告。我们感谢主，你怜悯我们，我们感谢主，你来让被压迫的人得到释放。所以说主，你show我们 mercy。 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